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智慧人生，我是节目主持小马。这期节目我们仍然请到了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到节目当中。达义法师您好。
小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人是一种高超智慧，那么我相信在佛家里面也经常说一个人成功与否取决于他的忍辱功力，那么请问一下师父，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一个人呢自身伟大或是他有福报都是要有很多的这个忍耐的功夫，那他才能够比别人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能力。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学习中纵使呢别人说了几句风凉话也不要太过于计较，因为呢这个忍耐的历练呢会把他给他挡回去。有时候呢在这个大众中受到这个冷落或者是呢不被重视只要这个懂得这个忍耐等到时这个运气好的时候那么天下终究还是属于你的但如果呢一时这个忍耐不住，立刻呢哇哇大叫吵了起来或者是骂人或是得罪人，那么这个前途恐怕就没有希望了。所以呢一个人的伟大或者这个一个人福报这个增长都是要有很多的这个忍耐的功夫才会实现。
那么其实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很多人都因为生活的压力、工作压力，很容易会闹情绪，脾气不好，而且又很喜欢争强好辩，甚至有时候会讲歪理。那么很多人都说这是一种坏习惯，可是要控制自己的话，说的时候容易，做起来却很难。那么请问师父，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修养就是讲平常呢，我们这个人呢有没有智慧就是你要沉住的气就是人家这个欺负你、歧视你、对你不好，那么你要沉住气。你能够忍住这口气，化烦恼为菩提，那就成为一种力量。我在这里呢，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讲这个我们寺庙里面呢有这个铜的佛像，还有这个铜的磬两者的这个对话这个故事呢虽然不是真的但是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大一个启示有一天呢，这个铜铸的佛像呢，跟这个铜铸的大磬，在这个佛殿里面有一段有趣的对话。这个大磬呢，很不服气的对佛像说他说好奇怪我们两个呢都是铜铸的，很多人呢来到你面前烧香礼拜献花供果对你呢百般的崇拜恭敬，可是来到我这里呢，就拿起这个锤子拼命的敲，还说什么烧香不敲磬佛祖不感应这这么多的这个不公平他说我们两个呢同样都是同坐的但是这个命运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佛像呢就对着这个大磬说他说不错，我们同样都是同坐的，但是你这个铸造的过程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过程一下呢就成为一个磬子了，可是我要成为一尊佛像却跟你是完全不一样要经过多少的这个忍耐要经过这个千百次的这个敲打锤炼这里太高了要把它敲低一点那里太低了要把它敲高一点，眼睛耳朵鼻子呢都要把它做得更好要求更严，所以每天呢都在我身上敲打挖 啊，可以说这个历尽各种各样的这个辛苦磨练啊，才成了这个铜壶了啊。而你呢，人家只不过呢敲你一下，你就哇哇叫，叫一个不停啊，一点这个忍耐力都没有啊。所以呢啊，什么人家以这个香花供果待我啊，却用锤子敲你呢，就是差别在忍耐的功夫上啊。啊，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啊非常有趣的故事啊，就是给我们一个启发、嗯、啊，就是你一个人呢，你的这个忍耐性啊，如果说比人家多，那你的成就、你的福报就比人家高。如果你这个人呢啊没有忍耐性啊，动不动呢啊你就受不了，你就发牢骚，那么你的成就、你的福报呢就有限。啊，所以这个故事就说明这个道理。
嗯，那么请问师父，佛家当中出家人是如何忍辱的呢？
这个忍辱呢，是我们啊这个出家人修行的一个基本呢、啊。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要行菩萨道，就是要修这个六波罗蜜啊，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就是六波罗蜜的第三者啊，就是要忍辱。
嗯，
啊，所以呢，出家人呢，能忍人所不能忍的事情啊，实在是很多啊。啊，在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像弥勒菩萨啊，人家叫如来佛啊，他的胖嘟嘟的啊，那么人家啊，这个骂他，他也不会跟人家回嘴啊，人家打他，他也不理他。啊，人家把这个口水呢吐在他脸上，他也不擦干，啊，让他自己干掉，啊，这个就是啊修这个忍辱波罗蜜啊，啊，看他能不能达到一种无我这个境界。
嗯，
那我记得在这个啊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在唐开元年间呢，有位叫孟传禅师，
嗯，
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禅师，那么。啊，也是当朝的国师啊。什么叫国师呢？就是这个皇帝的师父啊。啊，因为这个唐朝啊，啊是一个啊非常各方面都非常好的，包括皇帝呢，啊他们都非常尊重这种住持奉旨，包括这个出家人，啊所以呢，啊好多这个皇帝呢，啊都有出家师父啊作为他们的老师啊，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称为国师。
嗯，
那么有一次呢，他这个搭这个船呢，渡个河，要这个渡河。那么这个渡船呢，刚刚要离开这个岸边的时候，这时候呢，养出来了一位骑马啊啊配的这个刀的这个大将军啊啊，他是大声的喊道啊，说等一等了，载我过去啊。那么船上的人呢，纷纷就说了，说船已经开行了啊，不能回头啊，干脆就让他等下一回吧。那么这个船夫呢也大声的回答他，说请等下一回吧啊。这个将军呢是非常的失望啊，急得在水边里面团团转。这个时候呢，坐在这个船头的这个孟川禅师啊，就对这个船夫就说了，他说船家，他说这个船呢啊离开这个岸边呢也不是着红眼，你就行个方便吧啊，调过这个船头来载他过河吧啊，因为他那么着急，肯定是有什么急事啊，你就行行方便。那么船夫呢，看到是一位啊气度非凡的这个出家师父啊开口的请求啊，那么只好把这个船呢啊开了回去啊，让那位这个将军呢上了船。那么这个将军呢上船以后呢，就四处的寻找这个座位啊，无奈这个座位呢全部都满了。那么这时候呢。啊，他看到了坐在这个床头的这个孟川禅师啊，于是呢就拿起鞭子就打啊，嘴巴里面呢啊还这个很粗野的啊骂道，他说你这个老和尚啊走开的，他说快点把这个座位让给我啊，难道你没看见我本大爷上船了吗啊，就是他对一个啊出家人好像不是很恭敬，好像把出家人当成不是人那种感觉了。
嗯
啊，没想到呢这一鞭子呢啊这个啊下的啊非常的重啊，把这个孟川禅师头上啊啊都打破了啊，那个是个鲜血的顺着这个脸呢啊就流下来。
那么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我想肯定就已经很气愤，然后就会破口大骂。那么我想问一下，孟窗禅师是如何应对这种恩将仇报的大屈辱的呢？
因为禅师呢，毕竟他跟一众不同啊，特别他又是这个皇帝的这个国师啊，所以他的修养啊，他的气度啊，跟普通人不一样。作为禅师呢，他一言不发啊，他把这个座位就让给了那位这个很野蛮的监军啊。那么这一切呢，大家都看在眼里，心里面既害怕这个监军的这个野蛮，又为这个禅师的遭遇呢感到不平啊，纷纷的私底下就在讲话了，说这个监军呢真是忘恩负义啊。这个禅师呢请求这个船夫回去载他，他还抢这个禅师的这个位置并且还打了他那么这个监军呢，从大家这个议论中呢，顺服呢就明白了什么意思他心里面就开始感觉到很不安就升起一个惭愧心了不免呢心里面升起一种后悔的意思但是身为这个监军呢却拉不下这个脸呢不好意思认错不到一会儿呢，这个船呢到了这个对岸了，那么大家都下船了，那么这个孟窗禅师呢默默呢就走到水边，那么这个然后呢就慢慢的都洗掉他脸上的这个邪污那么那位监军呢再也忍受不了他良心的谴责就上前呢跪下了，跪到这个禅师面前去求忏悔他对于禅师讲呢，他的禅师非常对不起我刚才这种这做法呢真的心里面感觉很不安，希望你能够谅解那么这个孟窗禅师呢，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嘛所以他是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他说不要紧，他说出门在外难免心情不好所以呢这个禅师不但没有生气，就淡淡的几句话说不要紧，出门在外难免这个心情不好就了结了所以这个故事呢就说明了这个佛教的高深大德他跟一般普通人不一样，你像如果说一般普通人的话呢他要赶他这个要抢他位置呢还要打他，那肯定是理论起来可能是骂起来又打起来又吵起来了，但是对一个出家修行人呢，他就有忍耐的功夫所以呢他就不跟他计较所以这个故事说明呢，这个出家人这个忍耐功夫跟一般人不同，同时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呢为人处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要让这个良心受到这个审判当你这个屈辱他人的时候呢，良心呢的这种征伐是最痛苦的那种煎熬是人生痛苦的根源之一所以背负着这个良心的这个征伐会让自己呢苦恼会吃不下睡不着所以要做到坦荡荡的唯有让自己的这个心充满了正直诚信那么各方面呢都能够安定下来不要那么浮躁当正直和诚信的这个阳光照耀着你的心灵的时候那你就是这个阴霾呢就会远离你的世界那么心中就会有一个原则，做事呢就不会为这个得失所迷，当然这个心情呢不会为这个得失所累那我们才能够真正过得这个身心自在心里面得到这种清凉的感觉
果然是高人呐。那我听说在佛教里面谈到忍的时候分了三个层次，他们分别是生忍、法忍、无生法忍，请问师父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三个层次分别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个三种忍呢就是在不同的这种这个层次第一个你刚才问到了就是生忍什么叫生忍呢？就是维持生命为了能生活下去 啊，必须的是这个忍耐啊。深忍呢，就是对生存条件的认识，进而具备这个处理的能力。一个人在世上呢生存，要活得安心自在，就必须要有这个深忍。
嗯，
还有第二呢，就是法忍。法忍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宇宙诸法的了解。存活呢，就是啊直下承担啊转化心境的作用啊，就是我们呢要维持生活生命，要把心理上的这个人啊这个错误的观念啊，比如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贪啊，有嗔啊，有痴啊，这种成见啊，贪就贪得无厌，嗔就是容易发脾气，痴呢就是是非不辨，好坏不分啊，有这种成见啊啊，那么你心里面就不自在啊。所以呢，这种贪嗔痴的成见都能够自我克制啊，自我疏通啊，自我调息，也就是啊要提振一切诸法和事物的这个实相。啊，这个实相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明白到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缘起缘灭，把这个心安住在这个道理，我不为这个生命所动啊。所以法忍呢，就是一种体悟缘起性空啊，明白了这个因缘果报啊，通达的这个啊事理还有人情啊，就是你把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明白了，
嗯
啊，那么这个就叫般若智慧。
嗯，
还有你刚才讲到呢，第三者呢就无生法忍。
嗯
啊，这个也是佛教一个很深的一个啊问题。什么叫无生法忍？前面的啊叫这个生忍啊比较容易啊了解，法忍也比较容易了解。
嗯，
无生法忍前面加一个无啊，什么意思呢？啊，无生法忍是忍而不忍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如实知见一切事物不生不灭啊，无所谓忍啊，或者是不忍啊，要把这个忍跟这个不忍啊，要把它啊这个境界要更高一层的得到一种超越啊，一切都是法而如是啊，就是这就是无生法忍。那么一般人呢都以为这个忍呢就是啊打不还手啊骂不还口啊，对违逆之境呢啊硬吞下去啊硬忍耐下去。其实呢忍呢并非这个啊，就是好像像一般人觉得你这个人没有用了啊，就是啊没有什么能力的人才是会去忍下去啊，那么退缩啊是压抑自己。其实呢真正的这个忍辱啊啊是忍辱负重，是一种大智大勇的一种行为，
嗯
啊，不是一般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啊，是能够认识这个实相啊，敢于接受当下承担啊，懂得化解啊现实的一生种种的这个不如意的这种事情啊，所以这也是一种智慧。所以无生法忍呢是一种无上的智慧，如果能够啊随次随缘的觉悟到无生的道理啊，就能够认清这个世间跟出世间的这个真相啊，从而呢施以这个因应之道啊。无生法忍是一种觉悟无生的道理啊，照见一切无生的这个法的这个实相智慧，进而呢就是自由自在的啊，那可以啊在这个十方一切国土里面啊，畅游无阻啊，不受这个约束啊，就是你修行修到更高一层的话呢，那么你到哪个地方去呢，都没有阻碍啊，你现在到哪里，你身心得到自在啊，这就叫啊无生法忍呢。
嗯，那么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也会讲到很多情况下我们都需要忍辱负重，那么请问师父，求道闻法是不是也需要忍辱负重呢？
当然，因为这个求道闻法这个是不容易的啊，求道啊就是要把我们的这种习气要把它戒除掉，你才能够啊求到你的自信的道啊。闻法也是这样，就是你想要听闻到这个世间的正法，不是你想听到你就可以听到，那么你要经过好多这个 忍耐，到最后你才能够得到，才能够听到真正的佛法。这个实话说啊，说呢这一个人呢，就打不走骂不走，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们佛教里面也讲说，打不走骂不走才是佛门的珍宝贝啊。那么这个禅门就是佛教里面有一个宗叫禅宗。那么禅宗里面的人也有这样说，说能够忍受这个半喝者是上等生。就是因为这个禅宗啊，它有好多方法来教你，有的呢就用半喝有的用打的，有的用这个用骂的来让你觉悟。所以这个是上等生啊，能够忍受教诲者呢，这叫中等生啊。就是一个人在禅堂里面能够忍受就是老师叫你要怎么做叫你打坐如如不动，你在那边就要如如不动人家叫你再坐半个小时，你要坐半个小时，要叫你一个坐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那么这个老师呢，他会给你一种就是一些问题，就问起来很奇怪的问题让你去参那么你要一教奉行，要去做所以能够忍受教诲者呢是中等生如果呢人家跟你教你的话呢你都不懂，也不知道人家的用意，那么这个呢就叫下等生在这个日本呢，500年来这个声望这个很高的有一个叫白隐禅师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就是年轻的时候呢，他参礼这个放生众寿老人也就是那个这个道静慧律禅师那么第一次呢入门正是一个夏天的这个傍晚，那么众寿老人呢就坐在这个祥光在那个地方乘凉，那么这个白隐禅师呢见机不可失便说出自己的见解，那么老人没有等他说完就对他大吼说胡说那么白隐禅师呢并没有因此呢被吓退了，反而更大声地说胡说那众寿老人忽然呢一把揪住他的这个耳朵用力呢将他这个把他拉到这个门外去那么意味着这个力道太猛这个白隐禅师呢就昏倒在这个地上那么他醒过来的时候呢立刻爬起来走到这个祥光向这个众寿老人问讯老人呢瞪了他一眼冷冷的说这个鬼窟呢这个鬼窟里面死禅何止经过这次的这个事件之后这个白隐禅师呢并不死心，还是去求见这个众寿老人决心以老人家这个法杖一番因为这佛教里面呢都是斗禅机嘛这个禅师与禅师之间互相的斗这个禅机，在这个斗禅机里面呢可以得到一种启发那么众寿老人呢被这个白隐禅师呢这个言语一击又把他拉住这个白隐禅师打了他几个这个耳光并且呢将他重重的摔在这个门外对面的这个石墙下那么众寿老人呢依然呢像上次那样就讲了一句话说这个鬼窟里死禅何止，那么这个白隐禅师三番两次呢被这个老人家打出去相当的这个沮丧那么兴起了离开的这个念头，但在一次在这个村里面托钵乞食的时候，忽然呢星光一亮对先前所学的佛法有所领悟他赶紧回到这个正寿老人身边对老人家说他说我此番回来不是感恩老禅师给我的教导不然呢我哪能回来呢正寿老人听了以后知道他有所参悟一改先前的那种严厉的作风慈祥和蔼的对他说好了好了，虽然曾经受教授师父的严厉的季节我几乎呢 灰心退道，当他呢从这个忍辱打骂不计，好坏也不管啊，逆来顺受的这个忍辱诸中啊，终于了解这个忍的力量啊，还有忍的智慧。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呢啊，到最后啊，他夺法开悟啊啊，所以他夺法开悟以后呢，名扬禅门里面的这作为这个白隐禅师的禅法啊，他是以什么为宗呢？就以这个忍辱波罗蜜为宗、
嗯、
啊。后来他呢一生修行呢，也可以说是以这个忍辱啊我著称啊，所以这个能够修的忍辱呢，也是一种啊很高的这个修行法门呢、啊。
嗯，那么在本期节目的尾声，我们再一次感谢达义法师的精彩阐释，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除了我们智慧人生的节目之外，湛山精舍会有一系列的讲座，欢迎大家自行参与，具体信息如下：5月4号星期天早上10点半到11点半，共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5月4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到4点，共请达义法师在市中心弘法精舍主讲《大乘起信论》，开启智慧，去除烦恼，帮你找到幸福快乐的人生。5月6号是释迦牟尼圣诞，在圣诞当天9点半到11点半，湛山精舍会在大雄宝殿庆祝佛诞，举行浴佛法会，以此净化心灵，和睦家庭，安定社会，世界和平。以上活动费用全免，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另外在5月6号晚上6点半，湛山精舍会在钓鱼台国宴举行千人素宴贺佛诞，以此浴佛功德，祈愿大家身心自在，阖家平安，去除烦恼，增长智慧。票价每张100块，可以退税65块，票数有限，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记得致电9058866481 9058866481。那么在当晚筹得的所有善款会作为筹建家国五台山工程之用。本期节目我们就到这儿，再一次感谢达义法师的到来，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小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